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您平时喜欢逛街吗？您喜欢在街头漫步去感受生活细节吗？当下我们江苏街头巷尾、商场集市、城乡社区各类小店升腾着浓浓烟火气，小店经济热气腾腾，城市发展活力满满。小店是社会最微观、最具活力的经济个体。据报道啊，我们江苏是全国首个个体工商户在册总量破千万的省份。个体工商户呢，已经成为了江苏经济家底中的家底，基本盘中的基本盘。万千小店的背后是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小而不弱，微而不薄，千千万万的小店是城市与乡村的毛细血管，串联起普通大众平凡的真实的生活，更记录着江苏发展时代变迁。今天的节目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特别策划小店里的江苏，听听那些小店的故事，认识一下那些小店里的人们。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
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
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正在讲述。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饮食文化一直源远流长，在时代的长河里，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无数种食物搭配，流传下来的更是样样经典。特别是中国人的早餐文化，古人云啊，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带来的是一天满满的能量。无锡梁溪区广义新村里就有一家梁字工艺幸福味道早餐店，店面不大，供应白粥、包子、面点、小菜等多种早餐。暖心的是，小店呢免费给老人吃早餐，还能送餐上门。小店老板毛宝良说啊，人都会老，希望每位老人都能吃好。特别策划小店里的江苏，先请您跟我们一起去现场体验零元购早餐的幸福味道。
凌晨四点，天光未亮，小区门口的梁子公益幸福味道早餐店已是灯火通明，忙碌有时。老板毛宝良的妻子何冬梅往锅里倒入一盘切好的五花肉，滋滋作响，肉香瞬间四散。一旁桌上大锅里熬着的白粥由内向外翻滚，细腻洁白。蒸笼里各色包子松软喷香，两位店员在不停忙着收拾灶台和切菜。
这是锅水，这是黄瓜菜，这是腌的白萝卜丝，就喜欢呢，就是吃，一般都喜欢吃的小菜。土豆丝呀什么呀都有，都喜欢吃的。
毛宝良从事社会公益工作已有年头，2016年他组建了梁子公益服务社，提供便民助老服务，比如免费提供理发磨刀、家电维修等等特色服务。渐渐的，他发现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存在较大的用餐需求，决定开一家物美价廉的早餐店。
开早餐店是希望老人幸福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而借此多看看老人的情况，他生活需求，包括他的精神方面，我们再关心一下，然后再和他聊聊天。
2020年，梁子公益幸福味道早餐店开业，一开始两元随便吃，随着来吃早饭的老人越来越多，早餐店名声越来越大。无锡市梁溪区民政部门提供了资金，梁溪区慈善总会支持10万元，这些资金的注入能够覆盖店面租金和水电费用，爱心早餐再次降价，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吃饭不要钱。
民政接到了，他说老人这个吃了你记好账，我们来买单，送上门收1块钱，不送上门的免费。很多人都说我傻，都说我二，我其他没有爱好，我希望把我所有的精力都为老人服务，或个人的经历有关吧。我家里非常贫寒，饿肚子， 我们邻居老人家里烧的荤菜，加的青菜，加的粉丝，给我盛了一小碗。我终身不忘那个老人。我老婆一开始还和我意见不同，但我思想工作做得好，我老婆现在还在地里帮忙。我们的目的不是来赚钱的。
天光乍亮，老人们陆陆续续拿着搪瓷杯到早餐店来打豆浆打粥，顺便拎个包子回家。
你早上吃哪个？吃粥吃哪家？
吃哪家？吃早餐饼干。
哎，
那不得不。哎，得不好的，好的，很好，很好。
这会儿来的是环奶奶，今年91岁了，习惯了早餐一杯豆浆或一份稀饭，坐在店里的老位子上，慢慢的吃着。周围来人了，就聊会儿天。
基本上天天来吃，因为我是一个人，没有人烧了豆浆不方便。他们都很好的，对我们生活上面都很照顾，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就找他们。
社区里像环奶奶一样的独居老人有很多，不少有着这样那样的慢性病。毛宝良和志愿者们密切关注着老人的动态，买菜买药及时帮助。小区居民高奶奶家屋顶多年来都有渗漏的问题，总是修不好。去年9月，他在店里无意说了这件事，毛宝良立马找人帮老人修好了屋顶。毛宝良：
早餐店以后开始有一个居家服务，因为有老人来吃饭，老告我抱怨什么坏了，找这个师傅来修不好。
我们有个小平台，你打我们这个电话，你任何问题，不管你马桶堵了、煤气打不着火了，你随时找我这个平台，我们师傅免费上门为你去看。
这个平台就是良子居家综合服务平台，小修小补，毛宝良觉得自己能搞定的就自己上门，不要钱。需要专业师傅上门的，毛宝良就帮着找人，而受他的影响，上门的师傅往往也只收一些配件成本，还有不少人跟着他要求帮忙志愿送早餐。上午7点半，店里迎来客流高峰，毛宝良忙着招呼老人端小菜盛白粥，店员们开始打包一些粥和小菜准备送餐上门。一碗老人给的菜温暖了毛宝良的童年，如今毛宝良觉得自己吃喝不愁，就想看着社区里的老人幸福地度过晚年，彼此守护，相互温暖的一点一滴，让这个开在社区的小小早餐店更显珍贵。
前几天我们一个老人送过我500块钱，我不要，他一定要收，以后我把这个钱以他的名义捐到我们小资金群里面，今年的端午节就由他这个资金来买粽叶、买肉、买菜。
都说民以食为天，吃向来是大事，它犹如一面镜子，最直观地折射出社会生活精神面貌和经济发展变化的状况。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大家对饮食的要求呢，早已不限于吃饱，而是希望享受美食，吃出多元化。越来越多人不仅喜欢豆浆油条，也爱咖啡面包。于是出现在江苏街头的西点小店也越来越正宗了。在飞升中外的德企之乡太仓，有一家德式面包房，名为布鲁特。那布鲁特呢，在德语当中啊，就是面包的意思。每逢中午，店老板德国大叔欧文就会端着盘子来到自家店里蹭吃蹭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太仓感受德国面包小店在太仓收获的归属感。
这边是甜的，这边是咸的啊。
对，
这个碱水型，还有一个是坚果，熟坚果酱。
中午12点左右，布鲁特面包房里的人流渐渐多了起来，时不时有顾客进店挑选面包，碱水包、苹果蛋糕、杏仁酥皮节，几十个种类的面包凝聚的麦香破壳而出，刺激着顾客的味蕾。顾客有附近的上班族，来探店的小年轻，也有专门来吃的德国人。顾客高女士：
就是经过的时候感觉还不错，然后味道也相对比较正宗一点。
店老板欧文是个标准的德国大叔，2012年因为生意需要来到太仓，时间一久格外想念家乡的食物，便和妻子陶少颖商量开一家传统德式面包房。2015年，名为布鲁特的面包房出生。
最初我开面包店是因为在这里没有找到喜欢的德式面包。2012年，我有了开一家小的蛋糕咖啡店的想法。2013年，我们最终决定开一家面包房，我们也做出了我们喜欢的产品。
products as we like.
在欧文的办公室里有一本已经发黄的配料表，那是他的坚持，多年来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以最严苛的标准和工艺延续德式风味，比如坚持老面自然发酵，醒发过程就要近一个小时。到了中午，欧文会拿上一瓶啤酒，端着一盘面包，在店的角落里坐下来享用一份德式午餐。让欧文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份带着私心的坚持成了不少在太仓的德国人的小确幸。自1993年第一家德企扎根太仓，30年间，太仓成为唯一由中德两国联合授予的中德企业合作基地，汇聚德企近480家、3000多名德国友人在这里工作生活。有正宗的德国啤酒、德国香肠，现在也有了德国面包。不少德国人和欧文一样，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店名布鲁特在德语中是面包的意思，一看到这名字，德国人骨子里的基因就动了，家乡的亲切感扑面而来。陶少颖，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店的，有很多的德国客户，他们来吃过我们的碱水面包，都说跟家里的味道一样。我记得有一个德国人卡尔，他买过我们很多面包啊，经常会带给他的朋友和他公司的员工。刚好呢，他又是做机械方面的，那我们面包房有很多定制的烤盘，就交给他了。这也算是因为面包结缘了。周末的时候，我跟 Evan 也会准备一些面包，大家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这真的就像一个家族式的温暖的小面包房。
面包制作过程虽慢，但网上订单24小时之内就可运至千里之外的辽宁或海南。慢与快的背后是欧文对品质的执着和中国的沧桑巨变。刚起步时，由于预判不足，欧文遇到一场财务危机，差点放弃。后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平稳度过，再到顺应潮流开网店送外卖。眼下，位于沙溪古镇内的布鲁特面包房工厂正在升级，2500平的新工厂将引进一条德国专业的烘焙线。欧文形容，小店每一年都有新鲜事。
Let's say this way: when we start, actually 2015, we had a very.
2015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次财务危机。因为对我们来说，开一家面包店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成本也比预想的要高。但是太仓政府一直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不只是财务方面。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我们的生意才越来越红火。
陶少颖的手机微信里有很多好友，外地的大多是慕名寻来。信息的便利与交通的发达，让天南海北的人们不吃不相识。
有成都的、沈阳的、湖南的，好多地方的顾客。沈阳的那个女士，她先生也是德国人，在德国生活很久，所以她很喜欢我们家的面包。还有一个连云港的黄先生，说起来挺吃惊的，然后也很好笑。因为他在网上看到过我们的店，但是没有电话可以联系，然后就打了太仓的12345，找我们的联系方式。当时还是挺感动的。他以前是个海员，到过很多地方，也去过德国，他就想再尝尝当年吃过的那个正宗的味道。
我造了一艘船，而苏州给了我扬帆起航的风雨帆。欧文说，他早已对太仓一往情深，他也会和他的小店在这座小城扎根、交融、沉淀、共赢。
我非常满意我现在的生活，也很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我有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们，我很爱他们。太仓已经成为了我的家。
你的健康远远超过你的医疗需求，所以你的健保计划当然亦都应该是这样。如果你同时符合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资格，那惠安纳计划可能每年会给你1500元帮助支付必要的费用，例如符合条件的食品杂货、租金和水电费、非处方药品或者你的手机费。你还未用的钱可以转入下个月用，你全年都无需为承保的处方药品支付费用，还可能享受免费的就诊交通服务。惠安纳计划专为你的终身而设计，请打800-216-5813问下惠安纳持照保险经纪人，了解一下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详情。惠安纳，更人性化的医疗保健。惠安纳是 Coordinated Care 计划的一员，持有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投保任何惠安纳计划需视逐日情况而定，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
美国 亚裔和太平洋诸岛后裔的多元文化、历史和贡献为 McDonald's 今天的成就出了一臂之力。这个月，我们表彰每个亚裔社区所做出的贡献，让我们同心协力打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家住在古城里一条深深的小巷，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树下可以乘凉。我时常望着大树发呆，什么时候可以长大，长大以后就可以背起行囊去远方。长大以后就可以背起行囊去远方。古城的岁月行如流水，载着小船慢慢摇，芦苇荡的孩子们随着鱼儿在奔跑，爷爷讲的传奇故事伴着我慢慢长大，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我听见古城的风送来一首悠长的童谣，吹着风筝在高高的天上飘。我看见古城的人牵手走过弯弯的小桥，千年的石板上留下他的笑。载着小船慢慢摇，芦苇荡的孩子们随着鱼儿在奔跑，爷爷讲的传奇故事伴着我慢慢长大，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我听见古城的风送来一首悠长的童谣，吹着风筝在高高的天上飘。我看见古城的人牵手走过弯弯的小桥，千年的石板上留下他的笑。抚摸着古老城墙每一处熟悉的诗调，找不到童年躲藏的街角，一壶清爽难忘掉家乡醇香的味道，一直相思荡漾在我心里绕，一句相思荡漾在我心里绕。
说完吃啊，我们再来谈谈穿。在满足了保暖功能之后呢，服饰审美尤为引人注目，它成为了个性、品味、文化的最外化的表达。当下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正在从橱窗里的展示品走向我们的日常生活，于是各式各样的小店将非遗文化传承和消费推广进行了融合。接下来我们一同去南通的一家蓝染体验小店，邂逅国潮，共享非遗魅力。
放进去的时候，这个要让它进到这个染料下面去。
一块白纱布折叠线扎后，放进纯天然草本植物提取的靛蓝染料里，来回洗染几遍，布料便逐渐变青绿，再转成蓝色。这是一种古老的植物印染工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作蓝染。 在南通唐闸古镇北市景区东北角的小巷子里，藏着一间蓝染文创小店——山脉蓝染文创。店门外随风飘扬的扎染字样不齐，门口摆放着四五个蓝色染料缸，货架上的扎染抱枕、衣服、首饰等琳琅满目，蓝色基调布满小店的角角落落。
你好，欢迎光临，来看一下，我们也可以现场体验的，可以看看丝巾啊、围巾都是可以体验的。
正在南通读大学的王令仪乘着闲暇和朋友来打卡。
我是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感觉扎染很有意思，来了南通很多年，然后也对南通的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说想来体验一下，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就像拆盲盒一样。
店主李秀秀是一位90后，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毕业后就自己创业做棉麻类家居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蓝染的资料，一下被深深吸引。
前期的话也是无意中接触到了一些蓝染的相关资料，就买了一些染料回来自己尝试着调一个染缸，染染布，然后利用这些布做了一些布艺的产品。后来也是越做越喜欢吧，就这样子慢慢坚持了下来。
2021年，李秀秀的扎染文创铺子开张了。由于蓝染较为小众，店铺知名度不高，最差时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3千元，但李秀秀没有放在心上，她有自己的坚持和思路。
像蓝印花布给大家的感觉可能就会比较复古，然后可能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会喜欢的更多。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做一些产品，就是更年轻化一点，时尚化一点，让我们的年轻一点的客户群体来喜欢它，让文创产品成为我们的生活，然后才能让更多人接受。
2年来，他不断探索蓝染的创意方式，卡通人物是不是也可以染，除了棉麻布、丝绸，是不是可以在别的材料上扎染，同时学习拍摄蓝染制作短视频，在线上推广小店，吸引年轻人前来体验。慢慢的，他的小店人气和知名度逐渐增长，陆续接到了不少年轻人甚至是企业和社区的线下体验订单。
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在网上发一些视频啊，接了一些订单，就慢慢的就好起来，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多人喜欢，其实还是很好的。
在2022年6月下发的江苏省首批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示范项目名单中，南通唐闸古镇内拥有国家级和省市区级非遗项目20多项，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亲身感受非遗的平台。非遗小店打造为集群，让文化更有烟火气。景区出台的筑起政策也让李秀秀更添了坚守的底气。
景区它对这个我们的一些商户是有扶持的，像现在是一个免租期的阶段，这样的话我们压力会小很多，就不用操心房租这件事情，定心的把我们产品做好。景区也会定期的会组织一些团体大巴过来，然后大巴拉一些游客来给我们景区增加一些人流量，促进我们的一个消费。
山脉蓝染文创只是南通唐闸古镇非遗小店集群的一个缩影。李秀秀说，未来他希望成长为一名非遗传承人，和其他非遗小店主们一起推动非遗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
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想成为一名蓝染非遗文化的传承人，继续在我的小店里呢创作出更多的能够让大家喜爱的蓝染作品，让我们的蓝染走进千家万户，点缀我们的生活。
对任何文化来说，传承和创新都是永恒的挑战和机遇。如今体现传统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通过文创发展产生盈利，宣传发展文化形象，打造文化名片，已经成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京门东历史街区有一家美好时光文创小店，在这里以南京本土动漫形象为原型的玩偶阿梅笑迎每一位游客，静静讲述着南京的美好时光。
历史上的南京门东，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现如今数百米长的街区游客络绎不绝，古建筑、小木窗、马头墙、青石板见证过往和繁华，道路两侧一个个特色小店焕发活力。在美好时光文创小店，欢快的音乐缓缓流淌，并透过古色古香的木门木窗传到四面八方。小店门口以南京本土动漫形象为原型的玩偶阿梅双手插兜微笑迎接每一位游客。
嘴巴大大的。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呆呆的，好可爱。
蛮阳光的，好可爱，一看就很靠谱的。
阿梅出道至今已经13年，她的创始人是李红平。1996年毕业后的李红平选择留在家乡南京，跟随第一代动漫大师吕敬瑭和白浪学习。之后他进入一家动漫企业，从事设计绘画工作。此后的10年间，中国动漫事业的蓬勃发展让李红平感受到了创业的机遇。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等10部委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各地出台多项措施扶持原创动漫，打造动漫产业链，这更加坚定了李红平创业的决心。2015年，李红平在老门东开了这家叫阿梅的主题店，让阿梅从纸上走到线下。
阿梅的大名叫梅好，是梅花的梅，然后小名叫阿梅，用的是两个呆的这个梅。阿梅作为普通的一个南京的一个小杆子，他热爱我们的南京文化，不停地在讲述他。
走进小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既有阿梅原创手绘明信片、阿梅玩偶、阿梅旅行绘本等，还有与南京话有关的杯子、明信片等，满是南京味道。在这里，即使是付钱声也是南京腔调。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格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尤其是今年文创小店推出的可以盖章的美好南京笔记本，吸引大量游客排队购买。李红平开心地说，随着旅游业强劲复苏，门东再现人潮涌动的景象，小店客流也络绎不绝。
从过年然后到现在变化很大，客流量啊明显的增加，销售的数据是增加的，忙的就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整个都是欣欣向荣的感觉，我们都有了很大的这种信心。
今年初，南京推出小店计划，通过引流聚气、数字升级、降本增效等措施，赋能街头巷尾的小店发展，全面提振发展信心，激活市场消费动力。目前已汇集10万余家城市小店。李红平的小店从2015年至今已经扎根街区8年，往昔岁月历历在目。李红平相信，最具南京特色的动漫 IP 阿梅会在春天里尽情绽放。
现在我们逐渐的，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市场和8年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家对于颜值啊，对于故事啊，然后对于这种创新的形式啊，接受很强。年轻人对于文化的这种自信和热爱，应该说是给文创带来了一个春天。
夜幕降临，老门东历史街区灯光璀璨，客流涌动。在这里，呆萌的阿梅始终微笑站立，坚守并践行着她的使命。李红平。
我们这家店虽然不大，但是我们有大大的梦想。我们希望通过阿梅能够讲好我们南京的故事，将我们南京的故事可以传递给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爱上我们南京这座城市。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你，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这样你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更新版的 COVID 疫苗可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包括针对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 COVID 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如果你上次接种 COVID 疫苗或加强剂是在2022年9月之前，这样就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请到 vaccines.gov 查找更新的 COVID 疫苗，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此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McDonald's 推出汉堡真人食品，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史以来最棒的 Big Mac。 开始吧，有请苏亨。他说 Special sauce 比以往更多，每口都吃得到。他说真的好吃的没话说了。现在通过 McDonald's App 点购有史以来最棒的 Big Mac， 即可获得免费中号薯条。优惠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店家，每日限有效一次。
遥远的帆，任风浪太大，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
南京啊是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但同时呢，南京也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无限的地方。电影《重返二十岁》呢，讲述了一位七旬的老太太通过青春照相馆变身为妙龄女子之后，以新的身份重新回归生活的故事。在南京市的玄武区啊，也有一家开在居民区里的照相馆。他坚持公益银发摄影，让社区的老年人感受岁月的优雅。眼下这家小店还在扩大公益拍摄的范围，记录更多身边的美好。
对，现在来跟这里来，现在图再高一点，坐非常好。
对，哇塞，
很好。
哎呀，笑的，
对，
这就是老的样子。
但是拍的那么好看。
周五早上，南京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北安门社区的中山银城梅园颐养中心气氛热烈，摄影师刘健的快门按个不停。今天他的模特是养老院里八九十岁的老人家，86岁的卓文瑞奶奶，13岁起习武，年轻时是部队文工团骨干，身姿轻盈的她在镜头前瞬间起范儿，来了个舞蹈亮相动作。
那么今天呢，我觉得挺开心的，反正以前就经常练的嘛，好像轻而易举就可以。哦，我很久就不拍照。
北安门社区书记赵卫提起这位摄影师，连连称赞。从社区活动义务拍照到报名抗疫志愿者，刘健都冲锋在前。
七夕节包括重阳节，我们就给我们社区啊每年拍摄100对这个老人的结婚纪念照，这个工作就由他刘健都把他承担起来了，都是义务在拍。其实老人们很开心啊，拍出来的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幸福感。
欢迎光临素色照相馆，本店创办于2004年。
刘健的素色照相馆位于社区负一楼商铺，门头店招不大，推门迈入一条走廊便通往刘健的艺术天地。暖光灯下贴满了人像摄影作品，每张时光碎片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大学毕业至今，刘健的摄影店在街角已开了19年，他对生活和摄影的热爱在小店中随处可见。
因为我店里每一块区域的地砖地板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今年我把这一块装修一下，然后明年有点钱了我再把这块弄一下。你店里能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就是纯靠自己的相机旁边一张张按出来的。
刘健记得创业之初，交完房租简单布置之后，到了开业那天身上仅剩下1000多块钱，小店也一度陷入经济危机。但无论如何，因着心中的热爱，他坚持了下来，慢慢摸索出经营之道，时间一长也积累了大量回头客。
我们呢，来者不拒，可以拍清写真、形象照，也可以拍这个证件照和登记照，还可以根据需求呢外出拍摄全家福、团体照。拍摄前呢，一定会充分沟通，调动拍摄对象最美的一面，周边居民都是我们最好的模特，可以说彼此都很熟悉。
为了站稳脚跟，刘健跟拍过婚庆，早年也在南京婚纱摄影圈子小有名气。近几年他醉心于人像摄影，沉浸于捕捉被拍摄者的灵魂，拍过文坛大咖，至今店内还留有他们的签名合影，但更多的是将镜头对准了街坊邻居，尤其是老人，分文不取。正说着，他向记者展示上午拍摄的照片，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舒展开，光影为纹理增添了质感。
因为这都是岁月带给他们的美好，每次公益拍摄呢，我也能从中汲取滋养和启发，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人格魅力和力量。
翻看刘健的朋友圈，映入眼帘的都是种种美好。公益摄影一直没有间断，刘健时不时也会接一些电商拍摄，贴补部分经营成本。
咱们就拿最简单的、大家最常用的证件照来讲的话，疫情期间这3年加在一起都没拍100个人，这2个月我们拍了100人，肯定都有了。
今年3月，为了降低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江苏重磅推出18条举措，发展信心和扶持政策，让各行各业在春天里焕发勃勃生机。眼下，刘健还在筹划着扩大公益拍摄计划，去见证更多美好的人和事。
刚发了一个朋友圈，另外一个社区就跟我们预约档期了，说什么时候到我们这来也搞一次这种公益拍摄，他们有需要，那我们就一定要去满足。摄影就是在通过自己的能力能服务于大众，这才能让别人感受到摄影的魅力，只要坚持下来就一定会遇见那个更好的未来。
走在我们江苏的大街小巷，经过那些特色鲜明的小店，您总能探寻到藏在街角里的那些爱与影像。丹阳南门大街是一条承载了众多当地人记忆的老街，既有老味道老手艺，也有新时尚新业态。这里啊有一家理发店，名字特别简单，五元理发店。店主郑京明被唤为老郑，他守着这个小店，温情陪伴了周围老年人18载。
哎呀，石大爷，
哎呀，简单简单，
哎，你好你好，来、坐下来吧，
啊，
坐下坐下坐下啊。今天剪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啊？
老样子老样子。
早上6点半，郑金明的五元理发店迎来了当天第一位客人施大爷。施大爷今年70岁，别看他这会儿热情地和老郑打着招呼，3年前刚来理发的时候，整个过程却是一言不发。虽然听朋友推荐这家理发店价格便宜，也不办卡，但那时候施东华还隐隐有些担心，因为有些店里的理发师会搞推销，老年人吃不消。
高档地方的话，我们老人家也不敢去，也听他们年轻人说了，那一个是价格贵，再一个的话进去办卡，充多了优惠什么什么的，我们也不去赶这个时髦。
施大爷不说话，郑金明也就随着他，自己也不多说一句，就专注于手上的功夫。渐渐的，施大爷发现老郑是真的手艺好，人实在，话匣子也打开了。
几天剪一次头啊，您啊？
我20多天，大老远的跑过来剪头的。骑电瓶车到这里15分钟。
等于每个月都要相见了，你肯定会一直在这边剪头剪下去。
当然了，不会到其他地方去。
十几平方米的小店，一面镜子，一张理发椅，郑金明一人。但仔细一看，等待的长椅上绑着握力器，不大的货架上摆着常见的日用品。从早上开门起，电视机就会打开，这都是老郑特意准备的，因为他的顾客多是老人。
比如说大到空调、电视，小到握力器，还有这个手机充电，让他家觉得诶，回到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说话间，小店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几位老郑的铁杆粉丝，他们一边坐在靠椅上耐心等待，一边笑嘻嘻的闲聊家常。18年前，30出头的郑金明为了方便照顾父母，从南京回到了老家丹阳，干起了他的老本行——理发。但南门大街是一条老街，生活的多是一些老丹阳，很多老人对价格敏感。他就想，不如做一间专门服务于这些老人的理发店，不要豪华的门面，不要繁杂的洗剪吹，就简简单单理好发，价格每次3元。
刚开始的时候嘛，人比较少，但是我有一个信念，你只要做得好，做到价廉物美，长久下去，你肯定有生命力。这个店
娴熟的手艺，实惠的价格，温厚的人品，随着来过这里的老人口口相传，理发店生意越来越红火。因为成本上涨，10多年前理发店调过一次价，一次3元变成一次5元，至今没有再变。不少老顾客甚至劝他涨价。顾客庄大爷，
我们因为他便宜的叫他涨点价，他就是不涨价，他说就是要为我们老李爷服务的。
18年下来，老郑有了7000-8000人的稳定客群，日均要接待70-80位顾客，接完最后一位往往到了晚上7-8点，有些独身老人还会恋着店里的灯光和人气，老郑就会简单炒两个菜，邀请他们留下来和自己一起吃个热乎饭。
他们来我就很高兴，可以了，自己辛苦一点嘛，多捡几个不和以前营业不差不多嘛。
理发店周边是各式各样的小吃店、豆浆油条店、南北炒货店，电动车、小货车按着喇叭在人流之中穿行，喧闹中散发着老街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独特光芒。经济持续发展，城市生活方式变迁，但这里仍是市井生活的中心地带，与本地百姓情牵一连。郑金明也是，
老年人也很容易开心的。我的想法还是很简单，就是真真切切的为他们服务。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小店五元理发店陪伴他们一直下去。
早点铺子、面包屋、照相馆、理发店，扎根在街头巷尾的一个个小店，是一座座城市里不起眼却又不可或缺的烟火。漫步江苏，承载着人情味的小店，最直接的服务着人群，处处充满着惊喜。散若星辰，聚如焰火，小店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是奋斗创业的勇气，是爱心助人的坚持，是融入当地的生活，是记录美好的光影。这一家家小店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最亮丽的底色，闪耀在江苏的每个角落。每一个有梦想散播爱的小店都担得起3个字，了不起。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半生。
池水，一城花儿，巷口夕阳下，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水井旁